起的敬拜，我也发现金门教会的弟兄姐妹啊，真的非常的热情。好几次，今天早上也不例外，有一些弟兄姐妹看到我就会问说：“师母在哪里？”我这个人也实在太不像话。大部分他们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答案都是我也不知道哎。所以我在想，今天崇拜完了之后，肯定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的，我就先给你们答案。不过今天呢，我导师知道他在哪里，他帮忙在教小孩子啊。那我这样提的话呢，一方面多一个交代，一方面呢也是卖一个广告，我们儿童部的童工很需要更多的人在那边带我们的小孩子，特别是在第一堂的时候，我常就说希望可以让我们英文堂的弟兄姐妹，让粤语堂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可以好好的敬拜。如果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姐妹愿意牺牲睡一个小时，或者说如果你已经上主日学也上了很多课，都没有什么课可以选的，你真的可以考虑帮忙带我们的小孩子。小孩子就是教会的将来。我在以前的教会，我们都有定规，刚刚受洗的有2年的主日学，他们一定要参加，而且呢我们安排受洗班都有家长都会帮助我们定得紧紧的，让他们都会继续上课。不过我们那边也是很需要有小孩子的主日学老师，所以通常就说如果他们是因为要帮忙教小孩子的缘故，这个是绝对可以接受的原因，就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一方面考虑，放在祷告当中。今天我们看第二次宣教旅程的第三讲，当信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16章25到40节。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对这一句话当信主耶稣一定不会陌生，我自己很小的时候就看过这句话。先讲一下，我长大是在香港，然后如果大家对香港都了解的话呢，其实香港的地方不大，可是就分开几个比较大的地区。真正的香港就是那个一个小岛在南边，然后呢香港的北面小小的地区呢，那个叫九龙。其实九龙呢也分开新九龙跟旧九龙，现在已经很少人这样说了。为什么有这一回事呢？就是中国在鸦片战争的时候，第一次中国打败了，就把香港割让给英国。那割让的地方呢，就是香港岛，还有香港岛北面一点点的半岛的地方，所以那个就是割让给英国。后来在第二次战争的时候又输掉了，然后呢就把在北面的一个比较大的地区就算是租给英国，那个是不是割让，是租给英国。那一年是1898年，所以呢租给英国呢就是99年，所以呢到了1997就是99年租期的到期了，所以呢大家大概会听过香港这个97回归中国这个的历史，就有这种的背景。那所以割让给英国的就叫做旧九龙，然后呢北面呢就叫做新九龙。但是当我长大的时候呢，这个基本上就已经打成一片，所以大家看到红颜色的那个地方是我住的那条街 跟那个号码，然后呢是在新九龙的那个地方。大家可不可以看到那个英文字？大家看得到哈、哦？那考大家一下，这条街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Practice Street。你们答不出来，我不怪你们，因为大部分香港的人也答不出来。Practice 就是东沙群岛，啊，就是中国附近不有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东沙群岛？东沙群岛的英文名字叫 Practice， 所以我就是住在东沙岛街啊那个地方长大的。我把它放大。所以大家看到我住的那条街啊，就是在山边。最近台湾、香港甚至美国都有暴风，在那个山边的话呢，曾经也碰过山泥侵蚀啊，所以那边也蛮受影响的。不过最主要讲的是我住的附近啊，从小就到附近的学校，其中在北面的有一个学校就叫做基爱，基督的爱啊，广东拼音就是 KOI， 基爱学校。读书的时候也不知道，只知道那边我们有一个礼堂，上圣经课的时候就跑到那个礼堂。后来呢到了小学毕业，哥哥是第一个把我带到教会礼拜天。然后呢，原来在我小学的那个学校那个礼堂礼拜天就有崇拜啊，所以第一次的崇拜呢是在我小学毕业之后去参加，就在那个地方。从我家走到那边其实很近，大概5分钟7分钟啊左右。可是在我家还有一个更近的教会，这个教会其实从我住的地方窗口看下去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教会叫做中华圣洁会，有多少人听过这个教会啊？你们没有听过啊，也许一半是因为你们没有专心听最近的讲道。最近我们这个培灵会的牧师彭牧师，他就是在那个教会长大的，中华圣洁会。那我跟他有吃饭谈的时候谈起来，哦，原来我们是邻舍，很熟。但是还有第三个教会，第三个教会也是很近，从我家出去大概走1分钟就到那个地方。我反而比较注意到第三家教会，第二家教会其实应该那么近应该注意到，但是因为它又是一个学校啊，所以就一直以为它是一个学校，没有注意到。第三个教会呢，因为常常走路经过，它就有一个很大的牌子，这个牌子就说金星会当信主耶稣。有多少人看过类似的牌子的？有一两个人举手，不多哈。OK， 不多。我发现以前浸信会都很喜欢用这样的一个标记，啊，当信主耶稣，浸信会。所以我小可能4岁5岁就已经看到这一句话，可是对这句话完全不了解，也不知道什么回事。后来呢，就比较更多的注意，那个时候还没信主，就在教会那个地方呢就写着啊，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啊，信耶稣得永生。所以这句话呢也相当的熟。后来高中的时候，一个音乐的老师，大概他也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也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拿这句话就说，香港台风的时候就把永生两个字有一些一点一花打下来了，所以呢信耶稣得水牛，大家有没有听过信耶稣得水牛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就是这样听。不过后来信了主就更多的了解，当信主耶稣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6章这里出来的。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那这个背景大家也已经都知道，我们提到保罗跟希拉他们去第二次的布道，黄颜色的就是他们去的地方。然后到了第十六章第十节，保罗看见这个异象，就是有一个人在马其顿跟保罗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我们就立即歇法往马其顿去，认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所以他们一到那个地方，不久就到了最主要的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在腓立比，我们上个礼拜也提了三件主要的事情，一个是有一个叫吕底亚的，他就信了主，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然后上帝开了他的心，他就信了主，而且呢邀请保罗希拉他们一队的人到他们家来。第二件事情就讲到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然后呢一直的喊叫说这些是至高神的仆人，他们在传救人的道理。保罗过了几天觉得厌烦了，就把他这个巫鬼赶出来。第三件事情就是赶出来之后，使女的主人就发现发财的指望没有了，因为这个使女会讲将来的事情。所以既然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把保罗希拉就 拉到石上去见官，然后最后呢就把他们放在监牢里面，而且是监牢里面的最里面的地方，手链脚就悬在木架上面。然后就到今天的一讲，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分开两段侧耳听，然后是平安而去。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正在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着的时候，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解开了。这一段我们就看到他们在放在监牢里面，不晓得什么原因半夜睡不好，或者说因为手跟脚都卡住，所以呢在半夜的时候他们就起来祷告，或者说更有可能的，他们在监牢里面就一直没有睡，都在祷告，然后唱诗歌赞美神。就到了半夜的时候，那些囚犯也都在听。这个是漫画家所画的一个图画，就是通常是给小孩子涂颜色的这两个他们就在那一边唱诗歌。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图画，我没有录下来，就讲到保罗希拉呢在这个监狱里面就指挥那些囚犯一起唱诗歌赞美神，很有意思。但是我们看见他们在最人生困难的时候，他们继续的在祷告，在赞美，甚至在影响着所有在那里的囚犯。不单只影响着那边的囚犯，圣经就说连地都震动，然后监门全开，囚犯也锁链也都解开了。这个就有一点像彼得放在监牢里面，有一个天使把他带出来，很类似。可是这一回呢，是在监牢里面发生也大家都看得到、听得到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那个狱警就醒过来了，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我们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的话，就是罗马的制度，如果囚犯跑掉了，谁来填这个命？ 就是这个狱警。所以他一看见门都开了，所以他就想一定会死的，倒不如自杀就简单一点。保罗大概听见这些声音，保罗大声的呼叫，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都没有离开。大概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狱警就醒过来啊，当中没有太远的时间，所以其他人都没有逃，或者说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不用逃，上帝会把自由会给你们的。这个狱警就叫人拿灯来，就冲进去看看，果然那些人都在那里，就看到保罗和希拉，圣经就说他们就战战兢兢的就俯伏在保罗希拉的面前。然后呢，狱警就带他们出来，就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两位先生，我必须做什么才可以得救？保罗希拉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不过我一直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那么多年常常都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到底这个狱警问的跟保罗希拉回答的是不是一码事，是不是一件事情？我自己没有找到一个绝对的答案。我的想法是不是一回事，因为狱警心中想到的是他的性命的问题，他想到如果那些囚犯都跑掉的话，他命一定不保，他一定死定了。所以他们注意的，他注意的是他肉身的性命，我怎么样才可以得救？换一句话，就是那些不走，发现锁链等等都断了，肯定这个狱警以后会有问题。那怎么样我的性命才可以保？或者说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保罗希拉，请你们不要走掉，你走掉我就死定了。到底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救？用一个问题的方式希望保罗希拉留下来我不完全确定这个理解是不是对，但是起码从这段经文，我觉得这种的理解相当的合理。但是保罗希拉的回答就讲到不是身体的得救，是讲到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得救，这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希拉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信主耶稣不是一种开玩笑的事情，是把我们生命都委身在主耶稣的手上。但是这个也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定得救。第二个问题也是比较多基督徒会问的，到底这一句话，当信主耶稣，明明是保罗希拉跟这个狱警讲的，但是后面说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是不是一个人信主全家都可以得救？有多少人问过这个问题的？没有问过啊。哇，你们大概都很本事，都一读就明白。那我问你们呢，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一个人信了主，一家人都可以得救？不是，这里不是这样说吗？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可以得救。OK， 向他们传教哈，然后他们以后都变成是基督徒这个是最合理的。 啊，都是我们看圣经，我们平常也是这样听，但是从圣经这一句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好像从上下文，从这个字句里面，我觉得好像这个更好的一个解释。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去看，也许这个当信，这个是一个动词嘛，对不对？啊，当信主耶稣，还有另外一个动词呢，都必得救。啊，这里读起来好像是你信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定得救。那这个动词中文看不出来，但是英文可以看得出来，到底是多数的还是单数的？大家懂我的意思，看这个动词是如何。但是呢，英文通常动词就有分别，单数跟多数，但是在你的时候就没有区别，对不对？啊 ，You are， 他没有说 You is， 或者说 You am， 啊，第一人称有 We are， 啊，或者说 I am， 就把它区别出来；第三人称有 He is， 或者说 They are， 可以区别出来。英文的话，第二人称都是同样的动词，所以呢，看英文也没法子把它分开出来。所以到了我有机会学希腊文，其中一个我就去查的就是这一段经文，会不会前面当信主耶稣是单数，后面都必得救是多数，你们觉得怎么样？如果你查希腊文的话，你就发现两个都是单数，两个都是单数。那两个都是单数，这样不太合理。起码从文法上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中文的翻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绝大部分英文圣经的翻译都非常小心。就说 Believe in the Lord， 就是对这个预警讲的单数， And you will be saved， 你可以得救，所以是单数。但是那一句话没有讲完，在原文里面好像英文这里有一个逗号，后面就多加一个 phrase， 一个词语，You and your household， 大家懂这个意思。换句话呢，就是那个预警信主了，他就一定可以得救。然后保罗多加一句话说：“你跟你一家人都可以这样。”所以换句话，你的家人也信主的话，你的家人也可以得救。这个在神学里面，这个观点是绝对正确的。绝对正确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希腊文他们的表达的方式，比如说在福音书讲到耶稣和门徒都下了船，常常在原文里面的表达是说耶稣下了船，然后后面有一个逗号多加一句话， He and his disciples。所以单数的动词不表示说只有耶稣这样做，它乃是文法的表达的方式，以耶稣作为一个代表，然后呢，他跟他的门徒都下了船。我们不可以按照这个说耶稣下了船 He and his disciple 就以为说只有耶稣下船，他们都下了船。为什么要那么多的讲？因为第一个就是很重要的观念，信主得救。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信靠主耶稣 能够得救。但是这种的家庭一家人这个观念却是非常的重要。在这个图画里面，我们看见这一节经文，保罗说，保罗希拉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看另外一处的经文，这里我们记得，当圣灵感动彼得去见哥尼流的时候，神就对有天使就对哥尼流说，你要把称为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要告诉你，因这是话，你和你的全家都可以得救。我们有些时候就用西方的个人主义来理解，其实特别在这个犹太人这个充满着东方文化的个人，不是那么重要，是群体重要。中国有这种的表达，甚至日本那种武士道其实就是这样，牺牲小我怎么样完成大我，群体重要。圣经继续的讲下去，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狱警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他所有的家人立刻都受了洗。所有的家人，其实不单只在这段经文，在前面我们讲到吕底亚的时候，吕底亚和他的一家都领了洗。所以那句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有些人把它看作一个应许，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这样看，我们就更努力的来传福音。但是实际的情况，我们就注意到我们的家人有一些信主，有一些不信的。我信了主之后，唯一可以带信主的，很惭愧，就是我的小妹，哥哥姐姐爸爸他们都没有跟我去教会。到今天我的哥哥姐姐他们也都不愿意跟我去教会。有一次我去回香港，跟哥哥两个人，我们就上深圳，那讲好礼拜天上去，我要去教会。那我们从香港到了深圳，就叫了一个的士计程车，就开到那个教会的地方。那我在想，这样哥哥跟我两个人当然是要去教会了。没想到哥哥说，好，弟弟你进去，我一个半小时之后回来找你。所以当然那个他还是不要跟我去啊，什么原因啊，我也不知道，我还在努力，还在祷告。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信了主之后，后来结婚，小孩子，我们一家人从小孩子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去教会。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要得救。上帝一方面给我们是一个应许，另外一方面呢，给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去做。礼拜五的时候，我就刚过了这个礼拜五，我就参加粤语堂的一个小组他们的聚会。我就很佩服当中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十年前信了主，然后就把他三个小孩都带到金门教会。小孩大的已经进大学，老二刚刚去波士顿读大学，小的还在高中，但是三个都在教会里面，都在主里面。然后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提到有什么代祷，他就说为我的先生，十年了他都还没有信主，为他祷告。无论你把这个看作是上帝会给我的应许， 或者说应该把这个看作我们的目标去做。一家人信主是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美国比较多强调，特别我来美国的时候，那个英文这个美国教会的牧师常常有一句话， God has many children， 上帝有很多的儿女， But God does not have any grandchildren， 上帝没有子孙。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把小孩子，你的小孩带到主面前，不是因为你一个人你就把他们带进去。但是同时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的，就是一个人信主，一家人都受洗，一家人都受洗。美国西方信主，一个人信主比较容易，但是如果在回教的国家，在印度教的地方，如果一个人信主，他会遭遇什么的命运？被赶走，很多时候都被赶走，不认这个儿子，不认这个的女儿。所以有一些看这个宣教事业的，就特别说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带领一家人，一家人的信主，他们就不会在属灵上面那么的孤单，他们有更多的力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福音传到欧洲之后，尼迪亚一家信主，这个狱警一家信主，甚至于之前的哥尼流是个外邦人一家信主，就是让这个福音可以打进一个异文化的地方。也让我们为我们的宣教士祷告，希望他们可以带领，不是一个一个人，是一家一家人的能够信主。于是狱警领他们上自己的家去，给他们摆上饭，有一点像尼迪亚一样接待他们。他和全家的人因为信了神，都满心喜乐。这个是信主必然有的结果。我们看下面一段，平安而去，一起来读，准备来。到了天亮，官长们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狱警就把这些话告诉保罗，官长们打发人来要释放你们，现在可以出监，平平安安去吧。大概那些官长们完全不了解在监狱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糊里糊涂的蒙查查的就说，嗨，不把他们放出来，因为本来就没有理由把他们放在监牢里面。狱警就听到之后就跑过来跟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要释放你们，你们可以出监吧。保罗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竟在公众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面，现在要私下的赶我们出去吗？不行，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换句话，赔罪，这个叩头还是怎么样，踩手。那有些时候我读到这里，我看到保罗还挺厉害的啊，他知道他自己有理由，他自己的身份。有一次我们在教牧同工开会，有一位牧师带领我们这个灵修就提到这一段，就提到说，我们做牧师的要不要强调我们这个牧师的身份啊，保罗强调他做罗马人的这个身份。我自己的话，对于这个牧师提的问题，我有两个不同的答案。第一个答案呢是没有必要强调，因为牧师跟其他的弟兄姐妹都一样， 我们都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在上帝的身体一起来做肢体，没有分别。每一个我们都是上帝的这个祭司。所以从这个角度，其实我不太喜欢提到我是一个牧师，我也喜欢大家就用我的名字来教我，希望打成一片。但是有一些时候我会特别强调我是一个牧师。什么时候呢？半夜去医院看病人的时候，他们已经过了看病的时间，一般的人不能进去，但是我说我是牧师，他们大部分就让我进去，因为这个是做牧师的权利。那所以在那种情况呢我会把我的头衔拿出来有一些事情就非常方便。我们不确定保罗在这个地方是什么的理由把这个提出来，也许他希望这回出了事，让这个腓立比的政府知道他们是罗马人，然后呢就做了一些应该做的调整，然后这个新闻也会慢慢的传出去，以后保罗传福音就比较方便，不需要面对同样的事情。所以保罗就说不行，我们不走，叫他们自己亲自的来领我们出去。差役就把这些话就告诉官长们，官长们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是犯了法律，不可以打罗马公民，除非已经查出他们真的有罪。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个地方。那保罗就这样离开这个监狱，但是他们没有离开那个城。二人出了监牢，就去尼迪亚家里面去。大概尼迪亚的家现在已经成为教会的聚会的地方，在那边见了弟兄们，就劝慰他们一番，然后才离开。这个图画里面大概这个女的就是尼迪亚，然后家里面的人或者说后来信主的人，前面要走的一共有四个人那这个转头过来的那个是谁？那个大概就是保罗。那其他三个人呢是谁？穿红颜色的是谁？提摩太，对，因为这个是最年轻的一个人最年轻的一个人。那穿黄颜色的衣服是谁？大概是希拉我们只能够猜。然后蓝颜色的呢？那个是路加医生。那有可能路加医生的是最有经验，所以他在前面就带路就这样四个人就走了。他们去哪里？他们就往西走，从腓立比就走到帖撒罗尼迦。下一次我们讲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讲保罗希拉他们在帖撒罗尼迦那一边传福音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完这段经文，我们做一些画龙点睛画蛇添足，有什么我们可以在生活上面可以应用的。第一点，保罗跟希拉在祷告的时候唱诗赞美神。我们就想到他后来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其中一个他就跟他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后来他在罗马被放在监牢里面，他在坐监的时候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人常常喜乐。然后我们看见他在腓立比本来就是过这一种的生活，常常喜乐。有些时候不容易喜乐， 因为太多的事情缠累我们。保罗继续地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或者说在这里这个和合本修订版翻译说，那超越人可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可以做一些超乎我们可以想象的、超乎我们可以理解的平安给我们。在差不多半年前，有一个灵命日粮，就有一篇，这一篇的英文叫做 Does it spark joy? 中文的翻译，这带来快乐吗？我不太喜欢它中文的翻译，因为 joy 跟快乐好像有一点区别，那种的喜乐更好。而且呢，在这个动词，中文是带来，太平淡了，英文是 spark。 Does it spark joy? 所以我读到那个时候，我平常都是读英文的我就很吸引我读下去。这一篇的灵命日粮，他就提到说，日本收纳女王近藤麻里惠。什么叫做收纳女王其实就是个 Queen of a Collection 收纳女王这个人出了一本书，叫人如何整理物品。这本书全球销售已经超过200万，有多少人听过这本书的有哈这一些都是很注意怎么样收集东西的人。我是读到这一篇，我才知道有这一本书。这个作者非常非常的年轻，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应该差不多26岁6年前写的。这本书 The Life-Changing Magic of Tidying Up怎么样整理你家里面的东西，而且呢会改变你的生命。 The Japanese Art of Decluttering and Organizing 我们都知道怎么一回事，家里面东西太多了乱七八糟。那我们在波士顿的家也是这样，不过这一回搬家搬是很辛苦，搬完之后我们很高兴，现在我们家真的很干净，很空空的，我们反而是很喜欢。这个作者 Marie Kondo 他初中的时候就很喜欢整理这些东西，所以在他的学校里面什么选举班长什么什么他都没兴趣，他就自告奋勇的就说我来整理班里面课室里面那些的东西。才初中他就这样做，然后高中还没毕业就已经开始写书这个在这一方面非常的出色。这个是他的故事。这本书主要是帮助人舍弃家中橱柜里面不必要的物品，除去累赘。他说你可以检视家里面的物品，问问自己，这个东西我会快乐吗？ Does it spark joy? 如果那个东西不会马上 spark joy, 你就把它丢掉或者送掉。如果是 spark joy, 就把那个留下来。我就真的不知道他怎么可以做得下得手，我肯定下不了总是会想现在不 spark joy 但是过一年可能还是有用对不对不会丢掉的。可是常常过了一年，过了两年，过了10年，从来没有摸过，没有看。如果把它丢掉的话真的很高兴。我们从波士顿搬来的时候花了好几个月把家里面整理，但是到了最后是那个 realtor 过来把 把我们家里面啊清理之后就 staging， 大家都知道啊，放一些啊比较漂亮的家具啊，比较漂亮的图画，它放了之后我们看一下，我们都说这个是我们家吗？一点都不像。然后就发觉，哎呀，这个现在的家我们很喜欢住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当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处理掉的话呢，其实我们生活会更愉快。使徒保罗也劝腓立比的信徒要以基督为乐，不是以这些那么多的东西为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保罗劝他们别让生活充满各样的焦虑，却要凡事祷告祈求，让上帝的平安在基督里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事情越多的时候，我们生活就越麻烦越乱，越多的焦虑。我们每天所肩负的工作与责任并不全是令人愉快的。这个作者就继续讲下去，我们要比较 realistic， 比较实际一点。有些时候上班也不想去，但是作者就说我们可以自问如何让这些讨上帝喜悦的并让自己快乐。只要做事的动机改变，感受也会随着改变。不要被感受牵着我们走，又让我们的不同的动机来改变我们的感受。是不是保罗希拉就是这样，他们才能够在监狱里面唱诗歌赞美上帝？如果是的话，是不是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应该会学习的？保罗最后还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想一下一些好的，不要常常我们的思想都是那么灰色的。特别当我太太怀孕生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特别是放一些很好的音乐，多看一些美的图画。中国人很重视这个叫胎教嘛，对不对？胎教会不会有效？我越来越觉得会有效啊！不是真的我们可以教他什么，而是妈妈情绪如果开心的话，里面的荷尔蒙啊等等等等会有一些变化，这些会影响着胎儿。所以小孩子在胎儿在妈妈的怀抱里面的时候，其实那个发育的时间非常 critical。 那有一些很明显的，不要喝酒，不要吸毒等等等等，一定需要注意。保罗这番话 不但值得深思，也是一帖喜乐的良药。第二个我们可以从这里学习的，就是保罗希拉对这个狱警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在这个里面，我其实很少从这个角度去看，而是从这个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啊，有一个解经家点出来，哎，我才可以会这样想。我们想一下，这个狱警，当然这个是他的工作，这个也是他的责任，把保罗希拉放在监牢里面。但是绝大部分的狱警啊，我不敢说这个人就是这样，大概对这些做监牢的人非常的粗暴，对不对？因为他要这个下手比较重啊，这些在监牢里面的人才会听他们的话。那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啊，有一家人啊，就把那些犹太人藏起来，最后呢被发现，就放在这个集中营。 其中有一个、叫做、那个 Corrie ten Boom， 后来就写了一本书 The Hiding Place， 他在那边就提到 这些、事情。后来他们这个第二次大战结束了，他得到自由，他在传福音传道。有一次在演讲当中，有一个人跑到他前面来，就问他说，你认得我吗？这位 Corrie ten Boom 看了一眼，有一点熟，但是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那个人。后来那个人说，你坐监牢的时候，我就是那个狱警。哎呀，这个 Corrie ten Boom 一听到之后就想起来了，他们在集中营那个地方怎么样被虐待。可是那个人听了 Corrie ten Boom 讲到上帝的爱，讲到饶恕，这个人跑到前面来跟 Corrie ten Boom 说，我就是那个狱警。然后那个人就把手伸出来。如果你是 Corrie ten Boom， 你会怎么样？ Corrie ten Boom 最后就跟他握手，就饶恕了他。不晓得保罗在希拉在这个监狱里面有没有受过这个狱警的下手苦，可是当这个狱警现在倒过来问保罗希拉说，我需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救，保罗就说，我把得救的门路告诉你，以德报恶，以善报恶。到了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另外一节很重要的经文，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什么是基督耶稣的心？就是饶恕，就是谦卑，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把自己的身段放下来，然后跟人的交往就会非常的不一样。时间的缘故，我就跳过另外一个，我们就看最后一个。两个人出了监牢，往尼迪亚家里面去，见了弟兄就劝慰他们一番，然后就离开了。其实从某个角度，保罗希拉已经在腓立比那个地方立了一个福音的据点，很好啊，有教会，就在那边做教会的牧师等等等等，把教会做、建立起来，不是很好吗？何必再跑呢？可是保罗的心更重要的是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腓立比书那你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他看到他生命他的目标。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一些的 take home lesson 可以学习的，可能其中一点对你特别合用的，常常喜乐，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我们要向着上帝为我们准备的标杆直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